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林安好，那目前是任职于研华科技。那今天我介绍的 session 是在讲 Windows 10，企业版的隐藏功能。好，那今天所有课程都会在上到 Channel 9。那如果说课后如果各位有一些没有清楚的地方，可以再上线去观看。好，这是我们今天 agenda。那在介绍这个 Windows 10 Enterprise 的隐藏功能之前呢，我们会先介绍 Windows Embedded 的一些 future。那为什么会介绍 Windows Embedded 的 future？因为目前 Windows 10的企业版的这些隐藏功能是从Windows Embedded 搬上来的，所以我们的 agenda 第一个会先提到说 Windows Embedded 的一些 lockdown feature。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介绍 Windows Enterprise lockdown 的 feature 的一些介绍。好，那后面会有几个 demo 让各位去参考。好，那各位首先可能看到就是这些图片，我相信各位可能在不管你是在路上，或者是说在比如说像是转运站之类有看到一些广告机或者是 kiosk 的机器，常常会出现像是类似这样子的当掉的状况那其实出现这个状况，通常会让业主感到很尴尬，因为今天这个机器有问题了，那没有办法把这个部分给遮蔽掉。好，所以Windows Media 有这样的一个 lockdown 的 feature 是可以去把像这样的message bus 的讯息给遮蔽掉。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去谈到说 Windows Embedded 的一些 lockdown feature。好，那 lockdown 的 features 主要是用来帮助我们的那个 OEM 的厂商，或者是说各位在设计这个 kiosk 或者是三举机器等等那避免这个未经授权的一些存取包含像是说有错误讯息跳出来这样的一些方选都可以屏蔽掉。那假设说我们今天类似像是便利商店里面的一个 kiosk 的机器，那它有特殊的手势，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特殊手势的功能给遮蔽掉。那另外像是 keyboard filter 的功能，keyboard filter 它主要就是用来针对键盘上面的一些 hotkey 的部分，比如说 Control Alt Delete 或者是 Windows Key 加A B C D E 的这个字母，可以把档案总管给叫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Write Filter，Write Filter 主要就是可以提供我们系统的系统碟上面去做唯读的一个功能。好，那首先在 Dialog Filter 的部分，Dialog Filter 的部分呢，主要就是避免像是应用程式在执行到一半的过程，突然发生一些错误讯息，然后跳出令人很尴尬的一个画面。那透过这样子一个 filter，只要当这个pop up 的一个 message bus 跳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去注意像这些跳出来的一个讯息，我们就可以透过 dialog filter 去把它遮蔽掉。那遮蔽掉会变成什么情况？它可能就是一张桌面而已，那你不会看到任何错误讯息，或者是说，这个桌面你设定为系统维护中，那就不会让使用者或者是说一些可能路过的旅客或者是路人看到说，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发生。那接下来是讲到 keyboard filter。那相信各位可能在各个场合都会看到类似像是这样子一个 kiosk 的机器。那这样 kiosk 的机器呢，有些机器它可能会有提供键盘，那有些不会有提供这样的装置，那可能会有 on-screen 的 keyboard 在上面。好，那 keyboard filter 主要就是可以去帮我们把像这样子的一个快速键给遮蔽掉，包含像是在这个 on-screen 的一个 keyboard，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filter 去把它遮蔽。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假设我今天都把这些遮蔽掉之后，那当我的维护人员要去做现场的维护比如说可能是做档案的更新，程式的进版， 要去更换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样去操作？ Keyboard Filter 有提供另外一个还不错的模式，就叫 Admin Access Mode。 Admin Access Mode 就是提供说我今天有 Administrator 权限的使用者账号去登入之后呢，它不会去受到这个 Keyboard Filter 的阻挡，它不会去把这个 Hotkey 的部分去遮蔽掉。好，那当然它主要功能，我们刚才上面有讲到，就是可以针对Administrator 权限开放这样子一个特殊的例外的清单。那另外像是针对一些多媒体键盘哦，比如说键盘上面会有这个浏览器啊，或者是控制这个media player 的这样子的一个 hotkey， 同样都可以透过 keyboard filter 去给它 block 掉。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一个叫做 gesture filter。gesture filter 它是针对手势的部分去做 block。如果各位有使用过 Windows 8.1 这样子的作业系统，那各位应该都知道，就是Windows 8.1 它有几个手势，比如说由右到左就会把 trunk bar 叫出来，或者是说由左到右，我们可以做程式不同程式之间的切换，由上到下会把程式给做关闭，那等等这样的手势。那假设今天我是在一个比如说我们餐厅好了，那餐厅可能他们会使用这样一个平板的装置去做点菜系统。那假设今天操作人员他不小心随便滑了一下，是不是就会把程式给关闭掉？所以透过这个 gesture filter，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手势去把它做一个 block。好，那另外还有在叫做 unified write filter。unified write filter 的功能，它主要就是针对系统上面的 partition 或者是 valid 去做一个保护的功能。那我们可以把假设说我们系统运作是在 C 上面，我们可以把它去做成唯独的功能。那做成唯独功能之后呢，它每一次开机运作的过程都只会在 overlay 的那个阶段去做执行，就不会直接实际存取到 disk 里面。好，所以我们看一下UWF 它一个运作的过程哦。首先我们由这个 valid 的讲的就是我们的 storage， 不管是 HDD 或者是 SSD， 那 OS 会安装在这上面。当今天我开机之后呢，好，那应用程式就会起来了。好，接下来呢，这边中间会有一层 overlay， 那 overlay 的部分我们可以设定在记忆体或者是 disk 上面。那 disk 当然我们就是上面会另外切一个空间去做 overlay 的功能。那首先当我从这个系统里面把资料捞起来之后，那这时候资料就会在 overlay 这个阶段。好，当我今天有做任何的修改、删除或是新增档案的时候呢，它都会在这个 overlay 执行，但是你不会感觉到，你还是很一般般正常的操作这个作业系统。好，那不管你是写入或者是读取，它全部都是在这 overlay。好，所以呢，当我们开启 UWF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你不会怕这个系统的异常断电，因为所有的读写都是在 overlay。那 overlay 我们可以放在memory 或者是disk 上面，所以当你不正常断电的时候，你是不会影响到最原始系统的完整性。那第二个，假设今天这些机器它是放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比如说我们去做汽车保养的时候，那你可能会有一个休息的地方，那就会提供好几台电脑可以让这个驾驶们去做操作使用。可是这种公用电脑，通常我相信一般人都不会去乱随便操作，但是可能有些人会有。有些家长会带小朋友去，那小朋友可能就会在上面随便玩，可能随便乱按一些按键，那无形之中有可能就会去删到一些系统档案。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这样子一个情境下有使用 UWF， 它不管怎么样去做一些删除的动作，它都只会在 overlay 这一层运作。 所以你今天重开机或者不正常断电，它最后起来都还是会从原始的系统捞起来，那就不会去影响到你原始系统的完整。好，那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个 slide 有大概有提到，就是说，UWF 是从 EWF 跟 FBWF 的一些功能去截取出来。那什么是 EWF 跟 FBWF？ 这个就是在 Windows Embedded， 比较早之前在 SP 的那个时代，就有出来的一些function。那当然这个function可能会再解释会比较长。那我们很快速的用一个表格给各位看一下。好，那这个是整个 Right Filter 的一个比较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EWF 它全名叫做 Enhanced Right Filter。那 Enhanced Right Filter 呢，它以保护的Setter Base， 它是以整个 Valent 比如说是 C 或是整个 D 去做一个保护。那我们看到 FBWF， 它的全名叫 File Based Right Filter， 它是以File and Folder 去为一个基础，所以呢，在EWF 上面去做执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开例外清单。那什么是为什么要开一个例外清单？假设我今天这个作业系统上面有安装这个防毒软体，那防毒软体都要去更新病毒码。那我每一次更新病毒码之后，如果说今天系统重开机了，是不是病毒码就会被清除掉？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所有的运作都是在 overlay 的过程。好，所以FBWF 就会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状况。FBWF 它是以file and folder 去做一个base 为基础，那它会去开启这样的一个例外清单。所以我们可以设定说，在某一个特定的 folder 或者是file， 我上面去开例外清单，比如说我防毒软体的那个 folder， 好，它会更新病毒码的 folder， 我就去开例外清单，那它就可以定时去更新这个病毒码。但是 EWF 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就是说它会在这个 RAM base 做一个 overlay， 但是它是当你的记忆体不够大或是不足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系统宕机。所以整合到整个 UWF， 它是结合了EWF 跟 FBWF 的一个缺点，优点，不好意思，我们就是结合它的优点，那摒除它的缺点。另外，在 UWF 里面还有去整合了一个叫做Registry 的 Exclusion。Registry 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在登录编辑档里面做一些例外的设定。当如果我今天使用 EWF 去做保护或者是 FBWF 去做保护的时候，那相对的这个登录编辑档也会一起被保护住。所以你今天如果在上面做了一些修改之后呢，它就会重开机之后，它这些修改就会失效。所以我们在这 UWF 上面也是可以开放这个Registry 的一个例外清单，当我们修改完之后，它就不会它这些修改的部分它会直接存入硬碟里面去。好，那 UWF 好处是说它可以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提供你完整的一个保护。另外，假设今天如果我今天在系统上面做了一些修改，那修改完之后呢，我可以是直接做commit 的动作，然后不需要重新去启动，我可以直接下指令去做写入，那我做的一些操作就会直接被显进去。但是要做这样的操作，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说，假设我今天要做系统的一个更新，或是我某一些档案的一个进版。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我们要确保说你做的过程是没有中毒，或者是说其他有潜在的危害的因素。因为当你做好之后，如果说 commit 进去，那有可能你当时有病毒，那会一起把它写进去。好，所以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去注意。好，另外它也是可以随时去更新file 跟 registry， 就是我们当我们开启这个例外清单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写入动作。好，那另外它在 commit 的一个function上面呢，我们可以透过 WMI 或者是UWF 的 manager 去做 去做操作。那 UWF Manager 的部分呢，它就是一个 command line 的形式去做操作。好，那最后要操作这个 UWF 的时候，它只能用 administrator 权限去做操作。如果你是一般 standard user 或者是 power user 要去做这样操作是不被允许的。好，那 Regist Filter 的部分呢，这当然是在我们提到说在 Windows Embedded 就有的一个 filter。 那今天整合，今天在 Windows 10 Enterprise 的版本里面已经整合到 UWF 了，所以就不会再有Regist Filter 这个功能存在。好，那讲到刚刚的部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Windows 10 Enterprise 的 Lockdown Feature。好，首先各位如果有参加这三天的 session， 可能都会有看到类似的图片。那 Windows 10有在各个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一个提供不同作业系统。包含像是 Windows 10 IoT Core、 Windows 10 Mobile 的 Enterprise 跟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些function会built in 在 Windows 10 Enterprise 的版本里面。好，那这边有提到一个 IoT 的部分呢，主要是针对 OEM 或者是 EA 的客户才会提供的。那一般像是有大量授权的用户都可以直接使用 Windows 10 Enterprise 的隐藏功能，或者是有Windows 10的教育版。好，首先我们看到的 Windows 10的 Enterprise 的六个 lockdown 的 feature。好，第一个 Unified Write Filter， 我们当然大概有很快速的带过，说它就是针对系统的 partition 去做一个保护的功能。好，第二个叫做 USBSS 可以针对USB 的装置去做 block。 好，那 USB 的装置可以针对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包含像是可能是随身碟或者是 keyboard mouse 或者是 webcam 这样的 device， 我都可以针对它去做 block 的动作。那假设说我今天好，我不要针对这样不同的装置，我想要针对某个厂牌，比如说我针对这个微软的 keyboard mouse 我去做 block， 那因为每一家的这个 keyboard mouse USB 的 device 都有特定的一个装置码，那它也可以针对不同厂商的装置码去做block 的动作，或者是说你去 allow 这个 device 可以在这上面运行。我们可以在这个装置使用比如说微软的 keyboard mouse 去使用，那其他的 keyboard mouse 接下来是不能用的或者是说我把这个 scenario 倒过来。好，第三个是针对 layout 的 control。 好， layout control 主要就是在对于说我们今天操作这个 Windows 10的一个界面，我可以去做一个客制化的设定。那后面我们会再详细的大概介绍一下 layout control 可以做到哪一些的操作。好，那 app block 这个是在Windows 7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一个 function， 那到 Windows 10还是继续有存在。Share Launcher 的部分 ，Share Launcher 主要是针对这单一的一个 Win32 App。所谓 Share 就是各位在操作 Windows 的时候，你左下角会有一个开始功能表，这个东西就叫 Share， 那这就叫 Explore Share。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Share 给替换掉。假设我说我今天开起来，我只要一个 Command Line 的一个界面而已，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Share Launcher 去把它捞起来。那捞起来之后呢，我就会只有出现这个 command line 一个界面。好，最后一个叫做 assign access。 那 assign access 它是一个比较把集各个 filter 的功能于一身，主要它是可以针对universal Windows app 去捞起来去做操作。那当我把这样的一个 UWP 的程式捞起来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其他的 filter 给同步开启，比如说像是手势的部分，我也会把它屏蔽掉。 哦，而 SunExpress 其实运用环境，我们刚刚有讲过，可能像是在餐厅做点餐的时候。哦，那我今天，假设各位可能是不管是企业 IT 或者是 SI， 在做这样子一个案子的时候呢，那我今天开发好一个 App， 我很怕使用者误触，哦，他手随便乱滑的时候把程式给关闭，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SunExpress 去做设定了。把像手势的部分给 block 掉。好，那当然我们在制作这个 lockdown 的一个设定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谈到就是说要去如何去保护你的 OS， 保护 OS 的部分我们就会使用 UWF 的 function 去做设定。第二个，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一个产品，不同的 line of business 的 device， 垂直不管是各个产业的一个应用程式，去达到它最佳体验，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SunExpress 把这样一个 app 给开启。好，另外最后一个是针对整个 customize 的那个 layout 的设定，假设我今天使用的我设计好的一个 Windows 10作业系统，那我可能在上面，比如说我今天有，我还是保留我的传统开始功能表，可是我不希望开太多，使用者可以去 access 的function，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 layout control 的部分呢，去做调整。好，那 UWF 的部分刚刚有提过，我们快速的一个大概讲一下，第一个它是 state based 的 partition。它会针对这个不同的partition 去做一个保护。那在这个UWF 保护之下呢，我们是可以开启这个 registry 的例外清单。所以我针对有某一些特定的 registry， 我每一次开机可能都会去做改变的时候，那我就可以针对这上面去做一个例外清单的开启。好，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有类似像是安装防毒软体的一个情境，或者是说整个企业在的装置在运行的时候，它可能会写一些 log 在某些装置的特定资料夹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档案或者是资料夹的一个例外清单。好，所以我们如何去开启这个 UWF 的 function？ 好，当然就是在这个 Windows Future 上面把这个 Unified Right Filter 的功能给勾选起来，就这样就可以了。好，那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操作的界面。我们主要可以透过就是 command line 的方式，或者是说 WMI 的方式去做操作。好，那我们怎么去操作这样子的一个UWF 的设定哦？我们可以透过 UWFNG 啊这样子的一个指令，好，问号，那它就会把所有的function 去都列出来。其实在微软不管各个只要是有使用到 command line 的资源，通常大概都会有提供这样的功能，就是你后面加一个 slash 问号，就会把这样的这个说明，甚至是范例都给全部带出来。好，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就是在针对USB 的装置，我们可以去做管控，不管你要允许它去读取或者是阻挡，那我们透过的都是 Group Policy 或者是 ICD。ICD 是Windows 针对 OEM 厂商提供的一个客制化的工具。好，那如果说各位有部分人士是可能是企业 IT 会使用到 Windows ADK 这样的一个工具的时候，那安装的时候里面就会有带有这个 ICD 啊，当然这个前提是要 Windows 10的版本。好，那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叫做 Layout Control 的部分。好， Layout Control 主要我们可以在 Group Policy 的部分去设计我在开始功能表里面要呈现或者是遮蔽哪一些function，都可以在这个 Group Policy 里面去找到。另外还有针对这个 Notification，假设今天各位已经有安装这个 Windows 10的作业系统，那你如果有在上面使用，比如说像是 Mail 好了， 内建的 mail 邮件，而不是 Outlook 啊，内建的 mail。那当你有新的信息进来的时候呢，它可能右下角就会跳出一个 notification 出来。那我们也可以，同样也是可以透过这个 group policy 的部分，去选择我要不要弹出这样的一个通知讯息。APP Lock 那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我没有允许的应用程式去做执行，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白名单的一个机制。我今天如果没有被允许到的做的应用程式是没有办法，好在上面去做执行。那这个好处是可以去强化你在整个组织内部管控你所有的组织内的装置，不要去安装恶意的一个。应用程式，当然我们不能说恶意。假设说今天，我们是在一个 retail 的场合，一个有 POS 机的场合，那它可能会有两台萤幕，一台是给客户看的这个显示系统，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可能是一般的这个收银人员做操作。那往往在看不到的那一面，它可能会接随身碟上去，然后假设它没有对外联网，它可能在上面装个小游戏去做操作，但是往往这样子的操作都会去影响到我们正常的 retail 的机器在运行，好，所以透过这个 APP Lock， 我们是可以去阻挡一些不必要的程式去做安装。好，那另外在 Assign Access 部分哦，它是可以针对哦。特定的一个 app， 特定的一个使用者账号，好去开启特定的一个 app。那这个功能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直接来看一个 demo 就好。首先我们先看到就是在Assign Access 的 demo 部分哦，我这在这上面有 create 三个不同的账号，那我都会做不同一个 demo。 好，首先Assign Access 部分我们再开启设定，好，那会在这个使用者的部account 的部分，好，在左边这边会有一个 family and other users，那这边就会有不同的这个 account 可以去做操作。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可以去针对不同使用者去做新增动作。好，那在最下面呢，新增完之后最下面会有一个 setup assign access， 我们点进去。这个地方就可以去选择我要设定的 account， 比如说我现在是先用 demo 2。好，那我们讲一个情境好了，假设我今天设计这一台装置啊，我是要用来去安抚小朋友，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在各位家长可能去这个车子保养的时候带小朋友去，那我想要设计一个。游乐区就是专门让小朋友玩，我在上面可能就可以开启游戏的 app。好，那我这样设定好之后呢，我就直接切换过去。好，这时候当你登入之后呢，它就直接是开启这个游戏 app。那我们要跳移开的时候，透过 Ctrl Alt Delete。那通常我们按 Ctrl Alt Delete 的时候，会跳出的界面是，你可能可以去关闭程式或者开启工作管理员。但是在 Assign Access 启用之后呢 ，Ctrl Alt Delete 只会进入到切换不同账户的一个模式。好，那或者是说，今天我是一个企业 IT， 那我要设计。SyncID 的一个装置，我可能是使用这个远端桌面。
那我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去，选择用这个，Remote Desktop 的 App。那我登录之后，它就开启这个 Remote Desktop App。那这边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像我刚刚这些 App， 它其实是在这个Windows Store 上面才有的 App。所以像这样的 App， 你一定要可能要透过登入 Microsoft Account， 好，才能去设定。那假设说，如果我今天使用的版本可能没有这个没办法去登入这个网络的时候，我是自己会开发一个可能 SyncLine 的一个软体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用 PowerShell 的方式去把这个 App 安装进去。好，这是刚刚 Assign Access 的部分。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对于 Shell Launcher， Shell Launcher 就是指的就是我们传统 Win32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模式。那我可以针对像是不同的使用者，好，去开启不同的 Win32 的 App。假设我今天是一般的 user， 我就开启可能传统Power User 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式。那如果今天是 Administrator， 那他可能可以存取的一些function就会更多了。好，那这边一样，我们也是做一个简单的 demo 给各位看。好，这个是上一个我们刚刚 assign access 部分哈。我现在透过这个 Alt 加 F4， 我把它关掉之后，它其实就会切到这个画面。所以，在这上面，你不管用什么方式想要去存取这个传统的桌面，它是没有办法被登进去的。好 ，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去切换到不同的使用者。好，我们在切换这个之前哦，应该是要先回到这个 Administrator 里面去做一个操作。那 Shell Launcher 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这个PowerShell 去做一个设定。那我这边都有预先写好的一个 script。好，我们直接拉到最下面去，可以看这个设定的部分哦。在这个 demo， 我们会将 Explore Share 给拿掉，好，换成Notepad 这样的一个的 Share。好，这时候我们只要在这边执行这个 PowerShell。好，应该是权限问题。出现什么事？ 这个我们先有点状况，我们先跳过没关系。好，我们先接下来我们去 demo 一下这个 UWF 的 function。好，那我们在 demo 这 UWF 方群之前，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好了。请问，我要如何去查询这个 UWF 的操作指令？好，然后后面加问号，对。那好，没关系，等一下我记得你来找我领一下。好，那 UWF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刚刚有讲到可以透过 WMI 啊，或者是这个 command line 的方式去做操作。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样跳出一个画面，我们刚刚在设定不同的使用者的时候，我们在建立这个demo one 的使用者是一般 standard user， 所以当我要去执行这个command 的时候，而且这 command 是用 admin 的权限去执行，好，就会跳出这样一个画面。好，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假设我今天先开一般的这个command line， 那我打 UWF NGR。好，假设说我要去做这个。Filter enable 就是这个 UWF 的 function 就把它 enable 起来。好，各位在这地方就看到说，你的 access 是被 deny 掉了，因为它不是 administrator 的权限。所以如果说今天各位回去再测试这个 Windows 10 Enterprise 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能要确认一下说在开启这个命令提示资源是不是用 administrator 的权限去开启。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已经是 administrator 的权限了，所以呢当我去设定这个 UWF。 好，那在设定这之前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把这一连串的动作先给做下去。我可以先在上面先建一个资料夹，那等一下我们会使用到。我们叫它 test。那接下来呢，我要去做我的 Varden 的保护，好，所以我就是设定。UWFMGR， 然后我的 Varden Protect， 好 C，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那这边就提示到这个 Varden C 将在下一次启动的时候会被开那个被保护住哦。那同时间我们在上面去做一个例外清单的一个设定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做这个例外清单的设定。好，我们会使用到 file 的这个function。好，那我们跳 file 出来之后啊，这边就会有这个参考的一个指令给各位看。假设说我今天是要新增这个目录的部分哦，我们上面看一下上面一点。 好，上面这边有一个叫做 add exclusion， 好，那我们就使用它。好，那这时候呢，系统就跟你讲，这个档案或者是资料夹已经加到这个例外清单。那因为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开启重启这个 UWF。好，那我们就直接重开机就可以了。在重开机过程呢，我们大概再来看一下、哦，这边有一张比较表，这个是从Windows Embedded 的 Lockdown 的一些 Future， 好，转换到 Windows 10 Enterprise 会使用，好，它的一些变化，包含像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个 Gesture Filter 跟 Keyboard Filter， 那转换过去它都会使用这个 Assign SS， 所以我就不用特地再去针对不同的gesture 或者是 keyboard 的 hard key 去做设定了。好，那像是这个toys filter，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group policy， 我们刚刚讲的 layout control 的部分都可以透过这上面去做设定。好，现在开进来，那一样我们先去确认一下。那我们怎么去确认说这个 UWF 是不是已经启用了？这边有一个参数叫做 getconfig， 所以我们下 UWFNG 啊呢，去取得目前的设定。好，那这样跑了一长串，那我们主要去看这个。目前的 filter 的状态是 off， 但是它已经被启用了。好，这边会有一个例外清单在这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 enable EWF。好，这时候我们刚下了 enable 之后呢，系统将会在下一次启动把这个function给 enable， 那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个启动动作做完。好，整个启动完之后呢，我们来确认一下目前的状态。好，我们看到这个 Stata 已经是 on 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系统上面它已经去做，已经被保护住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例外清单的部分 ，test 这个资料夹是被打开的。好，所以我们在桌面上有建一个 test 资料夹。那我在里面，好新增，比如说随便新增一个文字档。就做把一些档案都复制进去了。那另外呢，我在这个桌面的部分，我建立一个资料夹。那我直接把这个资料夹做复制。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系统已经被保护住了，所以。等一下，我重开机之后，在这个资料夹以外的东西应该是会被清除掉。那在这 test 的资料夹里面的东西应该会去被保留住。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直接做重开机。那刚刚我们看到，就是在整个桌面，我原本建立的资料夹都不见了。可是呢，在这个 test 里面建立的档案是还存在，因为我开了一个例外清单，可以让它去做协助的动作。Okay. 好，所以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哦，我们刚刚介绍这个细部界面的一个控制与锁定。哦，这就是从先前 Windows Embedded 搬移到 Windows 10 Enterprise 的一个功能。那包含在 Windows 10 Enterprise 部分，可能还有像是企业级的身份保护，以及刚刚上一堂课讲到的一个 Device Guard 的 function。好，那这几个功能呢，都只有在 Windows 10的 Enterprise 版本上面才可以做使用。那包含如果说有去使用到这个 Long-term Service Branch 的部分呢？一样也是有提供这样子一个方式可以让各位使用。好，那这个部这张表格呢，主要是让各位知道说这一次 Take Day 有关于整个 Windows 10，包含你企业会用到的一些方式不管你是要部署或者是做安全性的管控，都会有完整的 session 在这上面。那各位如果说对因为我相信可能各位在这三天下来不一定全程都有参与到各个 session， 好，所以说如果你对其他 session 有一些兴趣的话，你可以上 Channel 9，好，那可以去找到 Channel 9上面录影，它会有包含这些完整的一些功能介绍。好，当然那就是经过这一些讲解之后，下一步当然是希望各位赶快去安装 Windows 10 Enterprise。来做这样一个function的一个测试哦。好，最后打一个广告。那在二楼摊位有一个 MVP 的活动哦，各位可以上去看一下。那上去去做一些论坛的注册跟发问，就可以得到一些精美的小赠品。好，包含如果说各位在操作这 Windows Azure 或者是 Server 或是 Windows 10上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上论坛去选择。好，那客户问卷的部分呢，再麻烦各位帮我们去做一个填写。好，不知道这堂的 session 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 session 就到这边，谢谢。